虽然，雅各的这封信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，但却跟我们息息相关。因为我们是散居各地的基督徒，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下之前的图表。有些基督徒的圈子完全离不开教会和基督徒的聚会，很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他们的问题是骄傲，跟世界严重的脱节。你也有可能变成那样，但大多数的基督徒比较像散居各地的犹太人，天天在俗世中打滚，在电视界工作等等，周遭有各种标准，还有道德观。很多人在工厂或是商店工作，不管做什么，都是散居在俗世中，觉得离上帝的儿女十分遥远，并且要面对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所面对的那些试探，尤其是处在金钱世界中，面对社会上的贪婪风气，贪得无厌，拜金主义。因此呢，你被周遭的人同化，让人认不出你是基督徒。你跟周遭的人唯一不同的就是你星期天会上教会。所以雅各书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因为我们是分散各地的上帝儿女，特别是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星期天则聚集起来，进入一个全是基督徒的环境里。我们来看看雅各书在说些什么。有一个主题经常会出现，做买卖。很多散居各地的犹太人，他们是生意人，因为他们常常会被驱逐出境，所以需要容易随身携带的谋生工具。因此很多犹太人是裁缝，只需要携带针线，还有珠宝商，光是一个小箱子就可以带着全部的家当。也有放高利贷的，因为中世纪欧洲的基督徒不能从事放高利贷的工作，犹太人就一手包办，很多犹太人因此成了银行家，像罗斯柴尔德家族。所以犹太人必须擅长做生意，他们靠着聪明的头脑来谋生，看顾客的眼光非常的准确，他们很会做生意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是这也有缺点，身为犹太人的耶稣说，你不能又拜上帝又拜马门。人不可能全心敬拜上帝又全心赚钱。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这番话就嗤之以鼻，因为他们是有钱的宗教人士。可是耶稣说，两者不可兼顾，他们就笑耶稣是个穷乞丐，叫他不懂怎么赚钱，所以才会反对有钱人。但是耶稣很清楚这一点，他常警告说，富人要进天国很难。按照新约圣经的标准，在座的几乎每个人都是有钱人。按照新约圣经的标准，我们国家有99%是有钱人，有钱人要进天国很困难。拥有财富是很危险的，钱可以做很多好事，是中立的东西。但是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雅各书说，金钱已经败坏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，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行径，像是剥削雇工，扣下他们的工钱，好让自己有可以周转的资金，而且他们又放纵自己，买许多不必要的奢侈品，还向参加聚会的有钱人阿谀奉承，叫穷人坐到后面，却让有钱人坐在前面。这种做法往往不着痕迹。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教会是由有钱人在主导，这样的教会把权柄交给有钱人，因为他们奉献很多金钱。这种情况很危险。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确实过分看重有钱的会友，其实有钱人并不比其他人来得重要，他们侮辱穷人，瞧不起他们。问题出在你把金钱当作成功的指标，因此自然就认为穷人是败类，瞧不起他们。有钱人变得趾高气昂，不可一世。最糟的是，金钱还带给他们错误的安全感，这是金钱最大的缺点。 记不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？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盖一个更大的。他对自己说，我现在要享福了，我要把多余的钱拿来用，提早退休享福。耶稣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今夜就要取走你的灵魂。金钱会欺骗人，耶稣说这是钱财的迷惑。这种想法渐渐进入散居犹太人的心中，因为其中有很多是生意人。当然，这就破坏了敬虔的态度，因为有钱人做计划的时候不会询问上帝的意见。你会说，我现在要去某某城市开一家分店。雅各书说，不管做什么，总要问主是否同意。我父亲每一次写信都会写上 DV 这两个字母，这是以前人的习惯。DV 是一句拉丁文的缩写，意思是说主若愿意。比如，他会在信上写着说，主若愿意，期待再相会。雅各说，当你变得有钱了，就不会再说主若愿意。你会自行决定去哪里度假，要住在什么地方，去哪里买一栋房子，而不是说主若愿意。如果上帝愿意，你可以说，我们要规划下一个系列信息，就是旧约纵览系列。其实应该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要规划另一个系列。主若愿意，到时候吉姆可能已经回天家，甚至比我早一步。各位，明年此时在座每个人都有可能已经回天家。主若愿意，主若愿意，这里提到很多，忽略上帝和忽略穷人，往往都是跟赚钱有关系。他在这里也列出有钱人的罪，我们很快看过，第一是嫉妒，很奇怪，得到越多就想要越多，别人得到越多你就越嫉妒，这实在很糟糕。我常常观察一些有钱人，比如罗伯特·麦斯威尔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永远不满足现状，就是要更多，远远地超过他自己还有他的家人的需要，他就是需要更多更多更多。澳洲就出了几个这样的人，这实在是太过火了，只因为贪婪嫉妒比他们有钱的人，所以就造成社会一团乱象，自私的野心、骄傲、夸口、吹嘘、傲慢、不耐烦、愤怒、贪恋、争辩、口角、吵架、诉讼，就是打官司。谁敢批评罗伯特·麦斯威尔，就得上法庭，跟他的律师去对抗。打官司是有钱人的消遣。这些都跟生活息息相关，不是吗？你可以在伦敦市传讲雅各书的信息。有一次，我受邀去向证券交易所的人讲道，他们问我要讲什么题目，我说题目是，这东西你带不走，即使带走也会烧个精光。各位，所以他们就拒绝公布这个题目。然后我就把题目改成如何做死后的投资。这个啊，他们都很有兴趣听。钱是死后带不走的，但你可以在天上积存财宝。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做。大多数人在死前都只是存养老金，却没有想到一断气就破产了，因为没有把钱存到天上。所以雅各书的信息很实际，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财富会破坏敬虔的态度。你若不小心，有了钱就没了上帝。雅各对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说，千万别让这种事发生。侨民还有一种软弱，就是说闲话。你如果接触过海外的侨民社会，比如一群苏格兰人或者是英国人旅居在波斯湾或是其他地方，这些人会形成一个团体，然后这个团体会变成闲话中心。离乡背景的人在这个小团体里说长道短，雅各非常了解这种情况，他对口舌有很多话要说。他说，你用舌头赞美人，又用舌头咒诅人，这就像同一条泉源发出甜苦两样的水。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说， 现在我要给大家看我身上带给我最多试探的部位。大家听了，立刻全神贯注。这是很高超的说法技巧。他伸出舌头，这样大家就明白了。永远忘不了那篇讲道。雅各说，舌头这个小东西是身上最难掌控的部位。如果能够控制口舌，就是完全人。所以想看出你有多么圣洁，就是看你口中出来的话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在审判那日，人要为口中的闲话受审判。因为疲倦的时候不小心说出的话，会显露出你内心真正的景况。仔细想过再说的话比较不会出错。有些人很怕说方言的恩赐，因为他们很习惯掌控自己口中的话，所以他们很怕不经大脑就说出话来。可是就是不经思考说出来的话，疲倦或愤怒时候说出来的话，才能够看出你内心真正的景况。雅各说，舌头这个小东西像火，是从地狱里点着的，又像船上小小的舵，可以随意转动船只，也像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有一个法国妇人在星期六晚上去向神父告解，他说，神父，我会到处说人闲话，请问可不可以赦免我？神父说，你必须以行动表示忏悔。他说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该怎么做呢？神父说，你去拔光两只鸡的毛，然后把鸡毛装袋拿过来。他就带了一袋鸡毛来教会。神父说，这只是一半的忏悔，另外一半的忏悔是到村里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把鸡毛往空中抛。他做完以后回来问神父，现在可以赦免我吗？神父说，你还要去把鸡毛全部捡回来。他说，这我做不到。神父说，没错，你不能把你在村里说的闲话收回来。你一直在村里说人闲话，这些话永远都收不回来。很好的一个故事，这是我从书上读到的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故事。口舌可以造成很大的杀伤力。想要圣洁，就要谨慎自己的口舌。该闭口的时候就闭口，该开口的时候就开口。完全不说话，并不等于正确的控制口舌。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口，可是却闭口；有的时候应该闭口，却开口。抱怨、咒诅、说谎、咒骂，都在这卷书信上提及。那是因为离乡背井的侨民，他们很容易在口舌上犯罪。另外还有一个词，世界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卷书。这是另外一个常常出现的主题，与世界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人不可能同时与世界喊上帝为友。既然耶稣做不到，你也不可能做到。其实越敬虔的人越不可能受欢迎。保罗甚至对提摩太说，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人会受到逼迫。别人也许会尊敬你，但会想办法打击你，你会被讥笑。但是我们很容易去逢迎世界。雅各说，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并且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多么实际的信息，要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，从旁协助他们。但是不要受到影响，不要被玷污。我们要活在世界里面，但不要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不要我们遁入修道院，他不要我们和世界脱节。很多基督徒竟然都想这么做。有一次有一个女孩，她对我说，我是我们公司唯一的一个基督徒，可是我在一本基督教杂志上看见有一家基督徒的公司在找秘书，全公司都是基督徒， 他高兴地说，我未来的同事都是基督徒，他看见我的表情就问我说怎么了，我说跟基督徒共事可不像进入应许之地哦。你很快就会发现，跟天上的圣徒同住，荣耀美好无比，可是跟地上的圣徒同住可就不一样了。第一，你会发现那个环境不像应许之地。第二，你在原来的公司是唯一的基督徒，他们只能够透过你来认识耶稣。现在你却拿走这个机会，你为什么不继续待在那里，求上帝带给你一个基督徒同事呢？我的朋友彼得贝森，他住在澳洲，你们大概不止一次听我提到过他，你们也见过他，大家都说他是最诚实的中古车商。他有40个员工到处帮他去收购中古车，在每一个礼拜二还有礼拜四，他每50秒钟就可以卖出一辆车，他实在是很厉害。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做这行了。我为什么提到他呢？是这样的，他手下的员工只要一信主，他就会请他走路，他会另外帮他找一个工作。因为他的原则是，如果周遭都是基督徒，我怎么做见证？各位，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。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想进福音机构工作，或者在乡下买个农场，整天挤牛奶唱诗歌。但是耶稣说，父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在当中保守他们。雅各说，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，我们必须活在世界里，但不能受到玷污。我们应当影响世界，而不是让世界影响我们，很实际。他又说，我们需要懂得分辨试炼和试探。上帝绝不会试探你，但他会试验你。试验一个人是希望他能够通过考验，但是试探一个人是希望他失败，两者差别很大。上帝会试验你，所以试炼来临的时候要喜乐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是上帝要我们不断向前，成熟长进。当戴德生的妻子最后失明，极为痛苦的时候，有人问他说，你这么忠心地侍奉上帝，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的对待你呢？他回答说，上帝要对我的品格做最后的磨练。各位，试炼来临的时候要喜乐，如果生活一帆风顺，也不必庆幸。当你受到升级的试验，是上帝在测试你，希望你通过。他试验你，是要你通过，要你升级。日子当然会更难过，而且会更难知道上帝的引导，是吗？上帝原本怜悯我们，清楚地引导我们，但是接下来却让我们辛苦地寻求他的引导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的灵命渐渐成熟，他不会直接清楚地引导你。也许你有一支通天热线，可以轻易知道上帝的意思。我自己是觉得越来越难知道上帝的引导，他给你更多的责任，让你自己去做正确的判断，而不是直接给你经文。所以上帝是在试验你，试探你的是魔鬼，他希望你失败，但是魔鬼他必须抓到你的把柄才可能试探你。你心中的私欲可能会让你上钩，所以雅各书谈到试探和试炼，你在世上会被上帝试验，但也会被魔鬼试探。另外一处经文还提到一个应许，上帝绝对不会让你遭遇你无法承受的试探。这表示魔鬼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，是不是很叫人兴奋？魔鬼不能动你一根汗毛，除非上帝允许，读约伯记就知道了。魔鬼不能够任意试探你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基督徒永远不需要说，我身不由主。可是我听过基督徒这么说，他们等着得到释放，却不面对事实。上帝说过，他会给我们恩典， 来拒绝试探，你不会遇到无法承受的试探。除非有不好的私欲，那魔鬼就可以来试探我们。魔鬼他找到把柄，就会引诱你上钩。所以我们在世上会遇见试验和试探，试验来自上帝，希望你能通过；试探来自魔鬼，希望你会失败。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分辨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来参加我们教会礼拜二晚上的聚会，他对我说：“我被撒旦整了一天。”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：“我那天起床起晚了，匆忙吃过早餐就去赶火车，到了车站，眼睁睁看火车开走，只好改搭下一班，结果错过重大的会议，接下来每件事都出状况，魔鬼真的把我整得好惨啊。”我说：“才怪，你为什么起晚了？”他说：“我昨晚忘了设闹钟。”各位，我们不应该怪罪到魔鬼头上，因为问题常常是出在我们的肉体情欲，他那天的遭遇跟魔鬼扯不上关系。基督徒很喜欢把魔鬼当作代罪羔羊，如果魔鬼想整你，情况绝对比这个严重多了。我们会遇到试探，但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接下来看智慧，这才是重点。智慧有两种，就像考验有两种，试炼和试探。世上也有两种智慧，属天跟属地的智慧，两种都是智慧。地上的智慧来自人的经验，像是对某件事了解很久，或者是自己有切身的经验。其实人的智慧往往是来自经验，而且往往是从叠得鼻青脸肿的经验中学习到。人常常是从经验中学习智慧，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取得智慧，不用花这么久的时间，而且只要祈求就行了，只要开口祈求就可以得到。雅各说：“你们中间若有人缺乏智慧，不要说我才刚刚信主，我不太有经验，不要这样讲。你可以立刻得到属天的智慧，只要坚定地求着智慧，不要一心二意，不要怀疑，在遇到情况时向上帝求智慧。”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我曾经遇到一个棘手的情况，有三男三女来到我的办公室，要求我为他们证婚。我问全部吗？他们说对。原来这三个女孩是大学同学，他们的感情如胶似漆，哇，太棒了。在大学时代一起参加一个基督徒的社团，现在要毕业了，六个人谈恋爱，订了婚，但是彼此都不愿意分离，所以他们就去找房子，找到了一间够大的房子，三男三女想要一起结婚，然后他们要像家人一样的生活在一起。我看看那三个男孩子，他们显得有一点难为情，被卷入这个三角难题无法脱身，所以我就求主给我智慧。我知道他们已经去找到房子了，就算我拒绝证婚，他们也会去找别的传道人。于是我求主给我智慧，你当年怎么给所罗门智慧，也求你给我智慧。上帝听了我的祷告，我说好，帮你们证婚，但你们每个人要分别向其他五个人说出誓言，分别向其他五个人说，不论情况好坏，不论情况好坏，不论情况好坏，你们若要全部住在一起，就必须忠于每一个人。我可以帮你们证婚，但每个人要分别向其他五个人说出誓言。顿时一片沉默。他们说：“哦，我们可不可以再想一想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要想多久都可以。”于是他们就走了。走的时候经过我家，师母从厨房的窗户看见他们，就走到办公室来问我：“你跟这些年轻人说了些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看过年轻人像这样垂头丧气的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我把来龙去脉告诉他，然后我们两个捧腹大笑。第二天这六个人又来了，都很难为情的样子。他们说：“我们现在不确定要不要这么做，请问你有什么建议？”我说：“我建议你们分成三对结婚， 12个月以后，再买下那栋大房子搬进去住。他们听了我的建议，但是没有去买那栋房子。有的时候情况就是这么棘手。为什么我们不多向上帝求智慧呢？这智慧是要给我们的。雅各说，这是美好的智慧，是纯洁、和平，能解决问题。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智慧去面对。你只需要说：“主啊，我需要智慧。”所罗门解决两名妇人争孩子的纠纷，就是神给的智慧。上帝答应所罗门说：“如今你做了王，不管要名要利，想要什么尽管向我要。”结果所罗门要智慧。 上帝说：“你既向我求智慧，其他一切我也会赐给你。”上帝喜悦我们向他求智慧。这世上有各种情况要面对，你也许会遇到看起来好像不可能解决的问题，觉得根本不可能解决。雅各说，在这种时刻就是要向上帝求智慧，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，真的会的。 所以雅各书把许多智慧传授给了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雅各书有一个大问题，就在雅各书第二章里。我们先来看一个一般性的问题：雅各书感觉上不像是基督徒的书信，很少谈到基督，很少谈到福音。 比较强调人的行为，而不是上帝的作为；比较强调行为，而不是教义。感觉比较强调律法，而不是福音；比较强调行为，而不是信心。信上没有提到耶稣的受死、复活和升天，也没有提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。信中都是在讲好行为，根本不像基督教的信仰，反而是。 基督教信仰想要摆脱的，信上没有谈到赦罪，但是对圣洁倒是谈到很多，所以马丁路德对于这卷书信十分反感，他甚至说雅各书毫无福音信息，没有向人介绍基督，整卷书信只提到他两次。马丁路德认为。 雅各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犹太正教信徒能够接受的。只要删掉两处提及基督的地方和其他一两句话，犹太正教信徒就能全盘接受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具体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，主要是在第二章。在这里，雅各说：“这样看来，人称义。” 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就是这句话引爆了争议，所以要把这卷书信纳入新约圣经很困难。有些人宁可删掉这卷书。马丁路德讲得更露骨，他说雅各书这卷书信只是一堆稻草，里面根本就没有鼓励。 他这样讲真是很大的侮辱。他说：“我不相信这卷书信具有使徒的权柄，最好不要纳入新约圣经。”马丁路德当年翻译圣经的时候，把雅各书放在最后的附录。他没有勇气把它删掉，但是把它放在最后的附录里。马丁路德说：“这卷书信破坏了单单因信称义的真理。” 马丁路德不了解雅各书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他说，雅各书跟整本圣经，尤其是保罗书信，互相抵触，所以我拒绝把它奉为圣经正典。马丁路德就跟他所反对的教宗一样可能犯错。我们不能以为圣经教师的看法是不会错的。那么，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雅各在 西元62年殉道，所以他不可能读过保罗针对这个主题所写的书信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保罗的书信是写给外邦人的，但是 雅各的书信是写给犹太人的，保罗是要帮助外邦人不要学习犹太人死守律法，雅各则是要帮助犹太人别学外邦人的放纵。我再讲一遍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守律法、放纵和自由的主题一再出现呢？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一大问题，怎么样避免死守律法，同时避免放纵？保罗是要帮助外邦人避开犹太人的律法主义，不要想靠行为得救。但是雅各则是要帮助犹太基督徒，不要学外邦人的放纵。各位看得出这个差别吗？传道人的话有的时候好像会矛盾，这是因为处理的问题不同。有些人需要知道单单因信称义，有些人需要知道行善的重要，两者之间需要取得平衡才是。所以这卷书信的一个问题是信心和行为。我相信雅各书需要搭配整部新约圣经来看，而整部新约圣经需要搭配雅各书来看。上帝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重要的主题，才能够取得平衡，了解整个真理。死守律法的人说，我们是靠行善得救。放纵的人则说，我们不必靠行善得救。但自由的人说，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。我再讲一遍，死守律法的人说，我们是靠行善得救。放纵的人说，我们不必靠行善得救。但自由的人说，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。连保罗都在以弗所书二章说，在我们得救之前，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善事，好叫我们得救之后可以去行这些善事。所以我们不是靠行善得救，但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。雅各讲的是第二种，保罗讲的是第一种，两个说的都对。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看看雅各书第二章。我换个方式说好了，律法主义要确定我们不能够自由的犯罪，用规条来确保你不能随便犯罪。放纵的人说，你可以自由犯罪。自由的人说，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点你们应该要记下来。有一点陈腔滥调，但却是真理。律法主义说，你不能够自由的犯罪。为了让你不能够自由的犯罪，设立一大堆的规定。放纵的人说，我可以自由犯罪，因为是单单因信称义。但是自由的人说，我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各位，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妙，可是基督徒务必要清楚明白这三句话的差别，因为这是福音的核心。我们必须分别了解保罗和雅各的意思。第二章有一段经文是我们要解释清楚的。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。行为这个词有几个不同的含义，就像主这个字也有几个不同的含义。保罗笔下的主字有五个不同的用法，行为一词也有不同的用法。保罗用行为这个词来指律法的行为，但是雅各用行为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那个含义。我个人觉得新国际本圣经把这个词译成行动比较好。雅各是说，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。神要的不是律法主义的行为，他还举例说明没有行动的爱心毫无用处。如果我对一个弟兄说，你没有衣服穿，没有饭吃啊，弟兄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雅各说，这种爱心有什么用？这种爱心没有行动，完全没有付诸行动。雅各谈到信心的时候，不赞成没有行动的信心。你必须凭着信心拿出行动，否则就不算有信心。光在嘴巴上说相信不能使你得救，连魔鬼都相信有上帝，而且付诸行动。他们会战惊，他们会用行动抵挡。接着雅各举例说明什么是没有行动的信心，他举亚伯拉罕和喇合为例。 一个是好男人，一个是坏女人，但是两个人都凭信心拿出行动。亚伯拉罕差点杀了自己的独生子，那是他唯一的后代，他却愿意牺牲他，这显出他的信心。他已经准备好要失去一切，用行动来表明信心。妓女喇合也是一样，不管你是好人或坏人都一样，信心是有行动力的，愿意冒险。我以前常常跟我的三个孩子玩一个叫信心的游戏，我叫他们站在楼梯上，差不多隔三五个阶梯，我就站在下面。他们会问我，如果我们往下跳，你会接住我们吗？我会说，也许吧。他们就站在那里犹豫，不敢跳。第一个往下跳的时候，我会接住他，接着第二个跳，我又接住他。他们很爱玩这个游戏，你得冒险往下跳，才能证明你真的相信那个人。没有行动的信心并不是真正的信心。我们现在不玩这个游戏了，这是为了健康的缘故，为了我的健康。但是你们看，他们必须拿出行动才算真正相信。雅各就是这个意思，信心不只是嘴巴上讲一讲，得用行动向耶稣证明你真的相信他。你要向下跳，要冒险，他若没有接住你，你会跌得鼻青脸肿，这就是信心。雅各说得很对，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，无法使你得救。信心不是朗诵信经，而是凭信心行动。这样讲好了，信心并不是接受上帝话语的真理，而是凭着上帝话语的真理拿出行动。有太多基督徒只是接受真理，却没有拿出行动。你上一回真正相信耶稣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回冒险拿出行动是什么时候？深知他若没有接住你，你会跌得鼻青脸肿，那才是信心。雅各讲的没错，保罗和雅各对于这件事的教导并没有矛盾。保罗说，光是守律法不能使你得救，只有信心能使你得救。但是雅各说，信心必须有行动，不只是嘴巴上讲一讲，还必须要有行动。信心就要有行动，所以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。马丁路德过于看重单单因信称义，他不了解雅各这个教导的重点。信心必须有行动，必须行出来。上帝在我们心中动的功，我们必须在生活中行出来。我们散居在世上做客旅，不能被世俗玷污，而要靠上头来的智慧行事为人，这智慧是清洁的，满有平安。阿们。